和你过招。于有富今年快40了，却还是单身一个人。他做梦都想娶媳妇儿，可是因为太穷，家里面只有几间破屋，加上小的时候还得病落下一个跛腿，方圆几十里谁家肯将女儿嫁给他呢？不过就在于有富急得嗓子冒烟的时候，好事儿找上门来了。这天早晨，三男一女有四个人来到于有富的村里。那三个男的见人就问，谁家要媳妇儿？村里的人都知道这是来卖女人的，近年来村里有不少的人是用这种办法娶上媳妇儿的。此刻村里的人立刻都想到了于有富，虽然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，但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于有富这辈子肯定就是休想成家，毕竟是一个村的，哪能看着人家打一辈子光棍呢？于是他们就把于有富喊了过来。于有富一看，这女人30多年纪，模样也都周正，眉是眉，眼是眼，只是脸上的表情很漠然，自己要被卖了吗？心情当然是不会好的。于是于有富就点点头说，这女人我要了。他回去拿来自己所有的积蓄，大伙儿又给他凑了点，用6000块把那个女人买了下来。三个男人揣着钱走后，于有富就把女人往家里领，一路上女人眼泪吧嗒吧嗒的直往下掉。走到于有富家门口的时候，他通的一声跪在地上，哭着对于有富和后面跟着的一帮看热闹的人说，
我是被人贩子拐来的，我叫陈素莲，家里有老有小，一个月前我跟家里人怄气跑了出来，本想出来散散心再回去，结果碰上人贩子，他们骗我说带我去挣大钱，谁是把我卖了，你们行行好放了我。
陈素莲边说边哭着，看热闹的人叹息了一声，不免责怪的道，
哎呀，这是造孽呀，刚才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
陈素莲哭得更伤心了，
我不敢说，说了他们就要打我。
可是要放他，于有富怎么会乐意呢？好不容易攒下的钱不能就这么没了。
不行，于有富说，再怎么着今晚先得圆房吧。
于是于有富心里想，村里以前有个人花钱买来媳妇，钱一到手人就跑了，我可不能上这种当，今晚一定得先圆房，只有圆了房，女人才会死心塌地的跟着男人过日子。在场的几个女人见陈素莲还是一个劲的哭，就劝于有富说，
哎呀算了，你看她也怪可怜的，要不圆房就缓2天。
于有富头一扭，粗着嗓门喊起来，
你们说的轻巧，万一他跑了，我找谁赔钱呢？啊！
刚才说话的那几个女人见于有富这脸红脖子粗的样子，吓得立刻缩回了舌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人群里响起一个声音，
我赔，我赔你。
众人回头一看，喊话的是村里去年考上大学的那个女娃，叫于红平，不由愣住了，她是回来过暑假的，怎么也来搅和这门子热闹了。于有富见于红平站出来为陈素莲说话也愣了，因为说起来他们还是远房的兄妹，平时见了面还挺亲热的。于有富让于红平别管这事儿。于红平说，
哥，你知不知道你参与贩卖人口这是犯法的，如果不是看在一个村的份上，我早就去派出所告你了。
于红平这么一说，于有富只好软下心来，低着头说，
妹子，你也知道你哥我打光棍这么多年了，我容易吗？我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听你的，今晚我就不强求，你过来陪陪你嫂子，让她宽宽心，叫她别跟我过不去。
于有富这么说也是有点心机的，他知道如果硬要陈素莲圆房，万一弄出什么意外，自己也担当不起，让于红平陪着陈素莲就等于是看住他，以防他趁机的溜掉，等他慢慢的平静了再澄清也就不难了。于是当天晚上，于红平果真的就跟陈素莲睡在一起，两个像亲姐妹似的说了半夜的悄悄话。 陈素莲哭诉自己的身世。于红平不住地陪着流泪，最后于红平低声地说，
大姐，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火坑里跳，我豁出去了，我要救你，明天天一亮我带你到县里，然后送你坐火车回家。
陈素莲高兴地一把抱住于红平说，
真的，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呢，可是万一你哥他不答应怎么办？
于红平说，你放心，我跟那里我来想办法。第二天一早，于红平就对于有富说，
哥啊，昨晚我劝了嫂子一夜，她终于答应要好好的跟你过一辈子。
于有富一听高兴的直咧嘴。于红平又说，
不过嫂子是个爱干净的人，她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带，今天呢我带她到城里去买些东西，去陪她散散心。
于有富立刻爽快的点头说，
行，你带着她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
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拼拼凑凑摸出几十块钱塞给陈素莲，说让他们买东西用。吃过早饭，于红平和陈素莲便手挽着手向城里走去。到了城里，陈素莲说要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免得他们牵挂。可是电话刚一打完，忽然一辆面包车停到他们跟前，从车上跳下三个男人，生拉硬扯地把于红平塞进车里，车子随即地开走了。于红平见陈素莲跟这三个男人有说有笑的，不禁地愣住了，不就是昨天卖陈素莲的那三个男人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时陈素莲笑着转过头来对于红平说，
妹子啊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们是一伙的，卖我只是个幌子，为的是骗钱，等钱到手以后我们再设法溜走，可是没想到老天居然让我碰到了你，不仅帮了我的忙，让我们的计划逃跑方案都没用上，而且你自己还送上门来，你年轻又俊俏，可比我们值钱，嘿嘿。
于红平一听傻了，想不到这个陈素莲居然是个骗子，他顿时是又气又悔，又哭又闹。那三个男人扑过来要打他，陈素莲就在一边不阴不阳的道，
哎呀，妹子啊，别闹了，你该知道这几个猛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惹恼了他们把你给做了，你受得了？
于红平一听，想想自己明明是一片好心，却落到这个地步，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。陈素莲看他这个样子，笑着说，
哎呀，哭有什么用啊，女人呐，就这么回事儿，凡事想开一点，你要有真本事能把你卖了，你自己想办法逃回家。
说话之间，车子七拐八拐的在一栋小楼前停了下来，三个男人抽出一把匕首抵在于红平的后腰上，另外的两个一左一右的夹着他下车。上了三楼，上楼的时候于红平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这里是个居民楼，有可能是人贩子租住的一个据点，估计是弄来人后先在这里做短暂的停留，等找到买家之后就脱手。一行人进了三楼的一个房间，那两个夹着他上楼的男人依然把他的胳膊拧住。陈素莲拿出一颗药丸对于红平说，
你别怕，这是安眠药，吞下去以后你就会睡觉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。
说着便端来一杯水，把手里的药丸往于红平嘴里塞。于红平知道一旦把药吞下去，那就是由不得自己了，于是他突然猛地张开嘴巴，一口就咬住了陈素莲的手指头，咬得陈素莲哇哇大叫。三个男人一惊，没防着于红平竟然这么厉害，于是扭住他拼命地要扳开他的嘴，可是于红平就是死死地不松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门被砰的一声踢开了，门外站着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一个木棍，大声地喝道，
别动。
来人正是于有富，紧接着一群警察也冲了进来，咔嚓咔嚓咔嚓，上来就把这一女三男四个人贩子铐上了。于红平扑着倒在于有富的怀里说，
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
于有富嘿嘿的一笑说，
早上你们走后 我心里总是有些不放心，就偷偷地跟在你们后面。到了城里后，我看见你被他们塞进车，我就知道事情不妙，立刻报了警。
于红平笑了起来，哥，多亏了你，不然我就完了。
于有富也笑了起来，哎呀，妹子，也多亏了你呀、不然你哥真是人财两空啊，看来找媳妇儿还真是不能搞邪门歪道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